今日是祈祷的主日，今日的讲题就是保罗的祷告，请郭牧师。
好，开始的时候我先低头，我们同心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求你为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，顾念我们，又求圣灵赐给我们在这一刻又从你而来的五星智慧，将你帮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，心灵你赐下空间，让我们可以反省，亦都可以有回应。我求恩主你亲自带领一日的时间，亦都亲自作工，越过人的软弱同埋越过人的限制，求你亲自作成你的工，让听的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受你亲自教导同埋提醒，是恭敬交托同心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今日星期是祈祷主日，祈祷其实是一个很特别一个的属灵作业嚟噶，你可以话祈祷很容易很简单，只是开口讲说话啫，唔知你照计你识讲嘢，你就照计应该识点样祈祷。不过另一方面，祈祷又可以话很困难、很复杂。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祈祷的对象是上帝。上帝是边个？上帝是一位绝对的他者，即佢系创造主，其他一切所有都是受造物，创造主和受造物是有着绝对的差异。正如以赛亚书重复讲类似的说话，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给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即有哪个东西，有哪个，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跟上帝相比？人世间天下天上地下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上帝相比。上帝是那位绝对的他者，如果不是上帝首先主动藉着圣经，藉着耶稣基督将他自己启示出来，凭我们人天然的本性，凭我们人的自我想象，只会制造投射出一个又一个的偶像来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。所以祈祷之难就是在于那位祈祷对象他好像距离很近很亲切，是可以向他倾心吐意，但同时他又好像距离很远很威严，是我们敬畏的对象，跟他讲什么才叫做恰当呢？我不知道大家你会不会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挣扎，遇过类似的困难，我就经常都有，低头眯埋眼要祈祷，要跟上帝讲说话，讲什么才叫恰当，跟上帝应该是讲什么的说话。不过另一方面实际地讲，祈祷对我来讲其实又是可以是一种释放来的，特别面对现在的生活，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纷纷扰扰，每日面对的问题，收到的资讯，有时候我们其实都不太想知道，不太想收，加上近几日现在香港的疫情又再爆发，是很容易令人很烦恼，很不知所措，怎算好？所以祈祷耷低头眯埋眼，你有没有发觉仿佛好像跟这个社会是跟这个世界是暂时隔绝，是暂时放低那些是可能令到你很烦恼的事，然后在祈祷里面转眼定睛，那个就是比较长，转眼仰望耶稣，仰望那位爱我们又满有权并满有能力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种是一种释放来的，是可以向他倾心吐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必然明白，他无所不知，亦都是监察人心，就算其他人不明白，其他人不了解，耶稣都必然明白，也都必然了解。所以祈祷第一样要留意，其实就是要真诚，不要来到上帝面前都弄虚作假，惺惺作态，客客气气，不需要。第一样要留意的态度就是要真诚。第二，我相信上帝是必然听祈祷的，我们常常都会问，上帝究竟会不会听我们祈祷？上帝当然会听，怎么会不听呢？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 我哋向佢祈求，佢点会无端端伸埋只耳唔听？当然系会听咧。嗱，不过上帝必然听祈祷，唔表示佢必然会按我哋所求去成就。啊，你要分清楚系两回事嚟。祈祷唔系你落订单，啊，唔系你有求必应。上帝听完我哋祈求，可以按，亦都可以唔按我哋祈求去成就。啊，事实上，佢亦都系俾我哋更清楚知道我哋需要啲乜嘅，亦都有绝对嘅主权去决定。所以最后佢唔按我哋所求去成就，有咩出奇？佢唔按我哋所求，唔表示佢唔爱我哋，唔表示佢唔再供应我哋需要。佢系主，我系仆。嗱，呢个身份嗰个分野啊，佢系主，我系仆。呢个分野喺祈祷里边啊，我哋要确定噶噃。我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但不表示可以肆无忌惮，不表示可以乱噏一通。大概两年半前，我妈妈突然之间中风，曾经生命都有个很危险的阶段时期，我来到上帝面前很直接，我求上帝坚定我妈妈那份信心，也都延长她在在世的生命。最后我妈妈脱离了危险时期，亦都延长了大约两年的生命，是去年年尾离开过身。某程度上算赚了，上帝不单止听，亦都答应我的祈求。不过我好知道这个不是必然的，绝对不是必然。上帝是主，我是仆。这个身份在祈祷里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他有绝对的主权去决定是不是按我们所求去成就。所以这个是第二点，在祈祷里面我们要留意。所以我们仍然要问，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应该讲什么说话呢？祈求什么才叫恰当，才叫合宜呢？当然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，就是学习圣经怎样教我们去祈祷，是吧？圣经很多地方都教我们怎样祈祷的。祈祷和读圣经是不可以分开的。祈祷最主要不是要改变上帝去配合我们的要求，刚刚相反。祈祷是要改变我们来去配合上帝的心意。所以越明白越熟习圣经，自然就会越知道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也都会晓得怎样去祈祷，晓得知道祈祷应该讲些什么。今天的经文是讲祈祷， 是发生在帖撒罗尼加，希腊一个城市叫帖撒罗尼加。而帖撒罗尼加教会成立的过程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。当时保罗和他的拍档西拉就来到帖撒罗尼加，连续三个礼拜向当地的人传福音，也都带了不少人信耶稣。不过他是遭到当地的犹太人因为嫉妒，遭到他们的迫害，惊动了官府，哇，他们你是不是要作反？所以为了避免事情进一步恶化，最后保罗和西拉就被迫连夜离开帖撒罗尼加。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完结的，我们可以想象保罗走了之后，那群迫害保罗的犹太人一定不会就这样罢休的，他们会转移目标，迫害不到保罗，他走了怎么办？就迫害保罗大信主那班的信徒咯。所以你发觉无论帖撒罗尼加前书或者后书，你都会发觉保罗是多次提及他们是受迫害，是身处在患难之中的。你看回两卷书多次提及他们是在患难里面的，身处迫害，面对患难， 其實都幾似而家香港嘅處境喎。啱啱最近疫情又爆發，你會點祈禱啊？你喺祈禱裏邊應該向上帝講啲乜啊？最好疫情盡快過去，係嘛？你係咪咁樣祈禱？生活盡快可以回復正常，彷彿疫情，彷彿苦難，好似係一個不速之客，是嚴重影響我們正常的生活，影響我們吃喝工作，影響我們買賣嫁娶，影響我們養兒育女，甚至影響我們教會聚會。所以這些不速之客是根本不應該出現。上帝啊，可不可以盡快叫他離開？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這樣祈禱的？不過保罗为到在苦难、在迫害里面的帖撒罗尼加教会，他是不是这样祈祷呢？是不是只是希望苦难迫害可以早点过去，快点雨过天晴呢？今天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很简单，可以分做两大段。真正的祈祷其实只有最后两节，十一、十二节，不過中間有個連接詞因此的。所以你發覺第一段三到十節呢，可以說是祈禱的背景，或者說是保羅為到教會的感恩，然後十一節因此保羅才為教會祈禱。所以保羅的祈禱不是無緣無故，也不是無的放矢的，是要先了解個背景，然後才可以知道為什麼保羅會這樣祈禱。首先，保羅為到帖撒羅尼加教會是有三件事感恩的。頭兩件事就在第三節，保羅說：弟兄們，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，這本是合宜的，因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，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。很清楚，保罗首先是为到他们教，为到教会两方面是感谢上帝。第一，就是为到他们的信心增长；第二，就是为到他们的彼此相爱。当然这里的信心是指对上帝的信心，是指对上帝那份忠诚、信靠、信任。这点其实也是保罗最紧张的。保罗很紧张，在苦难里面那群信徒是不是仍然信靠信任耶稣？保罗很紧张的。所以当保罗他连夜被迫离开帖撒罗尼加之后，在使徒行传或者帖撒罗尼加前书，他就去到雅典，不过他等不及，他很紧张那群信徒，所以第一时间就派了他的徒弟提摩太回去到帖撒罗尼加，希望坚固他们的信心，看看他们的信心有没有因为苦难而动摇。一个人为什么而感谢上帝呢？其实很反映那个人的价值观的，是吧？我们为到健康、为到工作、为到子女、为到家庭，我们会感谢上帝，很简单，因为这些的价值对我们很重要。这些本身不是错的，上帝给你身体健康、子女孝顺、家庭和谐，我们为这些事祈祷，这些不是错，这些是好事。不过更重要其实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，是我们对上帝那份信心信求，是我们对弟兄姊妹的关心爱护。对保罗来说，这些其实是更重要。而事实上，弟兄姊妹在苦难、在迫害里面，信心和爱心其实就最容易改变的，是最容易动摇的。在苦难里面，我们会疑惑，上帝是不是真的呢？是不是信得过的？是不是真的会跟我一起？是不是会供应我的需要，叫我不致缺乏？ 另一方面，在苦难里面，对人的爱也都很容易动摇改变的。很简单，自己都顾不掂，自己的情绪都常常波动起伏，还怎去顾其他人？所以马太福音第24章橄榄山的讲论，即耶稣在橄榄山讲到，在末后的日子，耶稣这样讲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很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。在耶稣回来之前那段的日子，不法违规的事是会不断增多的，所以社会是会很混乱，结果是民攻打民，跟住就是国攻打国。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人自顾不暇，自身难保，还怎样去爱其他人？不过保罗为到帖撒罗尼加教会感谢上帝，在患难在迫害里面，教会仍然保持对上帝那份信心，并且保罗说那份信心是格外增长，人和人之间仍然彼此相爱。保罗说这个是也都充足，在患难里面教会那份爱心信心仍然没有动摇，仍然没有改变，的确不容易的。上帝在其中一定有保守，所以保罗为此感谢上帝。然后第三样，保罗为到教会感谢上帝，甚至夸口，就是第四节下半节，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患难逼迫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面对苦难，教会仍旧存忍耐和信心，耶稣都这样讲的。同样在橄榄山讲论，马太福音24章，耶稣都讲过类似说话的，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面对苦难或者面对迫害，忍耐和信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态度。第一样要留意呢，就是第四节这里讲的信心呢，就应该不只是信靠上帝是真实，信靠上帝是同我一起，不止这份的信心，而是再行前一步，信靠上帝他是会报应的。你发觉第六节，神既是公义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交患难给你们的人。没清楚，上帝会报应的，上帝是因为会报应或者会伸冤的上帝。今日我们为到信仰受的冤屈甚至迫害，上帝是不会坐视不理，他会纪念，意思就是他会报应。有一天上帝是会为他所爱的儿女伸冤报应，因为上帝是公义。所以我们要有这一份信心，知道上帝是会报应。不止这样，在第八、第九节，当主回来显现的时候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。福音的前提其实是和音，没有和音就没有福音。福音就是信靠耶稣而得生命，反过来和音就是不认识上帝，不听从福音，很清楚结局就是永远沉沦，永远离开上帝。所以福音的反面是和音，没有第三条路，也都没有第三个选择的了。上帝是会报应，报应那些不接受拒绝福音的人。 所以我哋呢度讲嘅信心第四节，其实系信靠上帝，佢系会报应，佢系会伸冤。第二样要留意就系第四节讲嘅忍耐啦。嗱，呢度嘅忍耐唔系一种无奈嘅忍耐，或者系害怕嘅忍耐。忍耐唔系出于无奈或者出于害怕，而系出于信心。所以忍耐同信心系唔可以分，系一种信靠嘅忍耐。表面嘅忍耐系反映佢哋里边嘅信心，信得过上帝系会报应，系会伸冤，系会纪念他们为信仰而受的苦。既然上帝会纪念，会伸冤报应，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就是忍耐咯。不需要代上帝出头，更加不应该代上帝去执行审判。不是，伸冤在我，罗马书讲的我必报应，这个我当然是讲上帝了。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我们要以善胜恶，而不是以恶去胜恶。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说，他们在患难、在迫害里面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这个其实是一个证明来的，证明他们是算配得进入神的国。为什么是一个证明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本身就是一位含冤受苦但是忍耐到底的主。我们信耶稣，耶稣就是一位这样的主来的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说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的主。耶稣基督面对苦难，包括面对十字架，他的榜样是什么？是没有诡诈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信靠交托，是全然忍耐到底，在十字架上仍然信靠交托，全然忍耐到底。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。学生不能够大过先生，我们跟从的主尚且是这样，我们又怎可以有第二条路行呢？所以保罗说，教会在患难里面仍旧存忍耐信心，其实是效法耶稣基督，证明他们是属于上帝，证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，配得进入神的国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其实真是一个充满苦难甚至逼迫的世界。我们怎知道？我们今天上网资讯发达，每天上网看电视，不是这里有天灾就是那里有人祸。其实这些是不断证明苦难根本是这个世界的常态，已经不是意外了，不是偶然才出现，是100年才一遇，50年才一遇，大概不是的了。所以我们遇到苦难，遇到甚至迫害，在现在的年代其实一点都不出奇，是常态来的，常常都会出现。面对苦难迫害，我们有反应的。人很容易口里面会埋怨，行动上会反抗或者逃避。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要忍耐，要信靠，因为上帝会纪念，也都必然会为我们伸冤。所以去到最后第十一、十二节，保罗为教会祈祷。保罗知道怎样应该向上帝讲什么话。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一切所羡慕的良善，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保罗的祈祷就是希望教会不要因为患难而信心动摇，反而要行出信心，以良善信心去完成造成一切他们应该做的事，忍耐到底，以致最终他们配得所蒙的召，配得进入神的国。这个不是只是单单保罗个人的意愿、个人的想法，而是最终上帝都认为他们是配得，所以保罗为他们祈祷，愿他们配得，是神都认为他们配得所蒙的召。并且第十二节，保罗说他们在患难里面作成信心良善的功夫。哎呀，这个是荣耀主耶稣的名的，是挺特别的。弟兄姊妹，大家知不知道上帝其实是一位自隐的上帝？意思就是上帝是一位隐藏的上帝。隐藏，既然上帝是隐藏，我们在哪里或者怎样才可以找到上帝？是在苦难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上帝，而耶稣基督的荣耀亦都是隐藏，是隐藏在苦难的背后，是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。所以耶稣基督，你知道，你看回福音书行神迹，耶稣医病赶鬼，其实耶稣不是很想被人知道，耶稣是根本很不想被人知道的，就是耶稣是很想隐藏，最好不要有人知道，当然不会啦，耶稣行了神迹怎么会没人知道。为什么耶稣不想被人知道？因为耶稣不想人误会上帝的荣耀是透过神迹来彰显，在神迹里面可以找到上帝。你知道这个只是人天然的宗教本性，是吗？很吸引，很巴闭，不过就好像放烟花一样，那份的信心很快就没有了。相反，耶稣的荣耀是彰显在苦难里面，是彰显在十字架上面，是人看为愚拙甚至是羞辱的十字架上面，是在那里我们找到上帝的荣耀。因为在十字架上面反映的是完全的爱，是完全的信靠，也都是完全的忍耐，忍耐到底，全然交托，全然信靠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才是耶稣真正要彰显的荣耀。所以保罗为教会这样祈祷，希望他们在苦难里面仍然忍耐，作成信心的功夫，然后彰显耶稣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这个真的充满苦难迫害的年代，苦难大概成为常数，经常会遇到，我们要怎样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？但大概不是神迹，不是歧视，不是一些我们觉得很吸引、很巴闭、很威水的事，而是在苦难里面我们愿意效法耶稣。是啊，没错，不容易，完全信靠。是啊，我们软弱，我们是很容易埋怨，甚至很容易是以恶胜恶，但我们觉得要代上帝出头。不过正因为我们软弱，我们更加需要祈祷，是吗？就好像保罗所说，求上帝用他的大能帮助我们忍耐到底，用良善凭信心、爱心去成就一切应该做的事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